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进入夏季，很多人呢比较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胃肠道类疾病的症状，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更为常见。夏季呢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加上各种细菌病毒生长繁殖比较快，水源、食物、环境更容易受到污染，一不小心呢就会病从口入。诸多的原因导致夏季肠胃道类疾病高发，因此在夏天保护好大家的肠胃健康尤为重要。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访问美国医学科学双博士王红银医生，请他为大家科普介绍夏季常见的消化道类疾病相关的医学常识。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医学科学双博士王红银医生。王红银医生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西奈山伊坎桑夫纳索医学院主治医师、马摩利医院主治医师、圣弗朗西斯医院主治医师。王红银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主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高胆固醇、胃肠肝肾病、乙型或丙型肝炎、肺病、支气管炎、哮喘、花粉过敏症、乳腺疾病、腰腿病、关节炎、皮肤病、皮肤活检、外伤缝合、拔甲、鸡眼、脂肪瘤切除、痔疮治疗、静脉点滴等。王红银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在以下两个地址服务社区民众：布鲁克林诊所具体地址在772号55街一楼，邮地区号11220。健康预约咨询电话：347-588-6518，347-588-6518。Wilson Park 诊所具体地址在99 Hillside Avenue 一号，邮地区号11596。健康预约咨询电话：516-385-8287。516-385-8287。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王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呢是夏季常见的消化道类疾病。纽约的夏天特别热，尤其是到三伏天了，人呢是感觉气温升高之后食欲下降，感觉自己的肠胃功能好像都变得比较弱了。
对，是这样的。夏季的话天气炎热，消化道的疾病啊是夏季高发病。发病的时候，消化道的主要症状表现的恶心啊、呕吐啊、嗳气啊，或者食欲不振，然后腹胀啊、腹痛啊、腹泻啊、发烧或者乏力，全身乏力。如果长时间的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哦，可能会引起一个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危及性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些常见的消化道的疾病的知识，以及相关的症状、临床表现，还有预后等等。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夏季消化道疾病的那个高发期。夏季的时候，我们那个气温啊非常的高啊。然后我们身体的话就是觉得是很热，然后要加强散热。散热的话一般的通过什么呢？那个皮肤的血管，皮肤上的血管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然后胃的血管的话就会相对的收缩，经过胃肠道的那个血液就会减少，胃肠道的抵抗力就会相对减弱。如果细菌啊一旦进入胃肠道，就很容易使得你的得病。然后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夏季的话天气炎热，出汗多，平时我们的话就是喝水的话也喝得多，胃酸的话就会变稀释，然后胃酸的那个杀菌作用就会减弱。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像我们大家都喜欢喝冷饮啊、吃雪糕啊来解暑。这冷饮的话偶尔喝一些没问题，但是不能喝得太多， 就是喝得太多的话，大量的进入那个胃肠道，因为它是非常凉性的冷的东西，使那个胃肠道的血管很容易就收缩，因为它遇冷的话，遇冷的话血管要收缩的，血管一收缩的话，那个血流量就会减少，然后胃肠道的话就会痉挛性的收缩，引发那个腹痛啊、腹泻啊。喝大量的冷饮的话，还会干扰那个胃肠道的正常的蠕动，使消化功能啊失调，影响对消化液的分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注意饮食，再吃一些非常难消化的一些食物，那个胃肠道的功能啊就会加重，可能就会引起胃痛啊、腹泻。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慢性的胃炎、胃溃疡的历史的病人，他们的病情况就更容易加重，然后容易诱发那个胃出血、穿孔等等。
像我们所提到的呢，是天气炎热，大家吃的冷饮比较多，包括年轻人在 office 工作，空调开的比较大，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像在纽约比较常见的夏季胃肠道类的消化类的疾病有哪些呢？
消化类的疾病的话有好多种。首先我讲一下那个消化道吧。消化道分明那个上消化道跟那个下消化道。一般来说，一的上面的话，就以那个十二指肠、全韧带。那个门啊，揣着为界，然后那个从口腔啊到那个十二指肠、全韧带，称为上下，包括那个口腔、咽喉部分，然后食管、胃和十二指肠部分。大约的话是从那个牙齿到那个上消化道十二指肠末端，大概是90厘米长。下消化道的话，分为那个十二指肠以下空肠、回肠，还有结肠，然后直肠钢管。成人的空胃肠大约是6米长。然后结肠的话大概是1.5米长，然后那个肝胆胰腺，我一般的话就把它认为是那个中消化道，其中那个总的胆管，胰腺管开口于那个十二指肠的降口，下级像那个上消化道疾病，主要有一个胃酸的反流啊，慢性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如果长时间呢待在那个空调房里面，不注意那个腹部的保暖，那冷气可以刺激那个胃部。是胃部的那个肌肉抽搐，然后甚至引起痉挛、呕吐，容易引发病情的加重。还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螺旋杆菌的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胃肠道的感染的细菌。像那个我们中国的那个大陆说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大约是20%-50%，那个幽门螺旋杆菌跟那个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还有胃癌的发病很高的相关性。这个细菌啊是在那个酸性环境下面生的，释放出来毒素啊可以造成那个胃黏膜的一个损伤，引起溃疡，长期的溃疡的话那很容易致癌的，而且幽门杆菌有一个传染性。上消化道啊还有一个是那个下消化道，下消化道的话一般呢就是腹痛啊、腹泻啊，我们平常说的是拉肚子，这个的话主要的是跟饮食很有关系，因为夏天的话我们知道气温高，细菌啊、病毒啊很容易繁殖，我们如果就是没有注意个人的卫生，如果就是吃东西没有注意啊，或者是刮骨啊就生吃，那很容易细菌就进入那个胃肠道，然后诱发感染、腹泻啊、腹痛啊，大体上就是这些。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社区民众来讲，那么他们不太容易处理对的疾病主要是哪几种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话有几种，一种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肠炎。普通的炎，夏天的时候就很热啊，饮食没有注意，容易吃不干净的食物，然后容易引起腹泻。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一种是那种急性的胃炎，急性肠炎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胃肠道它是都被硬成那个黏膜给包裹着，黏膜如果是发炎的话就总称为那个急性肠炎，急性肠炎呢又分为急性胃炎跟那个急性肠炎。急性胃炎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腹部的疼痛、绞痛、胀气，有一个呕吐的症状，严重的话就会引起胃出血、胃穿孔。急性肠炎的话一般呢是以那个腹泻为主，腹泻的生理功能，我们就说那个肠道，肠道不仅仅负责那个消化，而且肠道除了那个大脑之外人体那个最敏感细腻的器官，肠道它有一个非常薄的那个网状的神经束，大约有1亿以上的神经元，能够独立自主的运作、自主的判断，能够发号施令。如果肠道有疾病的话，很多人就没什么精神，就是免疫不振。肠道的话，还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就是我们知道，只要有那个黏膜的底，就会有个淋巴组织，因为肠道的那个铺开了一个表 面积是最大最大的，在人体的器官，而且肠道的话是接受非常多的那个外来的细菌，所以淋巴组织是非常好的，大体上占人体的话70%-80%的免疫细胞，对那个预防细菌病毒的入侵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大约是每天呢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大约每天有9升的水进入那个胃肠道，其中有大约2到3升的水是来自我们食物的摄入，然后剩下的那个液体呢，都是从那个消化系统的自己的分泌液，像那个分泌的唾液呀、分泌的胃液呀、分泌的胰腺液呀、还有那个胆汁啊，还有肠液，经过那个肠道再吸收以后，形成那个粪便，粪便里面水分含量大约只有100到200毫升，主持人你想想看，9升的水。最后通过吸收以后只剩下200毫升，绝大部分的水都被吸收了，那一旦感染造成菌群失调，或者是那个食物中毒啊，精神紧张啊，或者肠道有些炎症啊，就会影响肠道对那个水分的吸收，使那个粪便中的水分增加，然后就造成什么，这就是
腹泻。
腹泻、对，这就是腹泻是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
对对对，其实就像王医生所提到的一样，腹泻其实腹泻是夏天特别常见的一种消化道类疾病。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那出现了腹泻，他们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应该怎么来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呢？
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啊，就是腹泻的话分为好多种，分为急性的腹泻跟慢性的腹泻。急性腹泻一般在14天之内，然后慢性的腹泻的话，在那医学上面的话是那个超过14天，就是叫那个慢性腹泻。急性腹泻又分为那个炎症性的跟那个非炎症性的，一般的话几天之内的话就会那个自发的缓解。然后重的腹泻得到，我们一般的都建议做那个大便的检查，像那个比如那个什么腹泻才能够我们才能判断这个腹泻比较严重，像那个好比说病人啊，就是发烧了，然后那个腹泻的话次数非常的多，一般呢24小时之内如果超过6次到7次腹泻，那就算是比较严重的腹泻的话，有一些症状像比如病人脱水了，眼窝陷下去了，皮肤就是感觉一看就没什么光泽，非常的干燥塌下去了，那就是脱水的症状，或者是腹泻的时候伴随着那个大便里面的带血不疼痛，然后腹泻持续超过1个星期，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像那个 HIV 的病人啊，或者是肾移植的病人啊，或者孕妇啊，像老人啊，这些人的话他如果有腹泻的话一般都比较严重，建议的话就要去就诊了。非炎症的性的腹泻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支持疗法，比如我刚才说的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做呢，好比就是说病人他在家里面有了腹泻了，然后我们一看这个病人是比较健康，他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也不是很严重，2到3次，一次大便就是水样的，里面没有血，没有粘液，一般的你要自己要看一看，没有粘液，没有血，然后拉肚子的时候肚子也不疼，然后呱呱呱，然后一下子下去了，1天4次，这种腹泻的话，一般的来说的话，都不是非常严重。一般的来说，我都是建议第一天的话，尽量不要吃那个非常油腻的东西，减少酒啊或者辛辣的东西不要吃，油炸的那种尽量少吃。可以吃一点，就放点盐，那种鸡蛋羹啊，水煮的那个面条啊，补充一些盐分。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像那种那个 sports drink， 我经常跟病人说的，就叫营养水，你到那个药房里面的话都可以买得到的。你说那个药剂师啊，我想买一点营养水，就是像那种我打球打累了出汗，我喝一点那个 gatorade， 就是那种 sports drink。
对，
就是、那种东西
功能饮料，
喝了以后对腹泻的话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是腹泻期的话，人容易脱水，造成电解质紊乱。只要你还能吃还能喝的话，那一般呢就喝一点这个 Gatorade 营养水就会好很多。腹泻以后就是你要调到饮食，就是我刚才说的脂肪啊多的油腻的食物尽量不要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可以吃，少吃多餐，对那个营养物质的吸收啊就是比较容易。而且像那个腹泻发生的时候，不要喝那种很甜很浓的果汁，因为很浓的果汁的话，它里面糖分一般的都是非常高，糖分很高的话进入消化道以后，像那个到了那个胃肠道以后，它要稀释啊，它就会把那个水从那个消化道里面从那个体内吸进去，就是对这个脱水的话会更严重。如果病人刚开始来的时候腹泻就非常严重，他都说我呕吐，我根本吃不下东西， 那一定要尽快的去就诊，进行静脉点滴啊，或者是干什么。
对，这是几种腹泻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包括如果说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民众该怎么办？给大家的一些科普介绍。
对，我再讲一点呢，肠道感染病的病源啊。
好的，
病源给一些科普知识。就相当于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大体上知道是哪些原因造成的。首先一个，如果吃东西吃进去了以后，过个几个小时就开始呕吐了，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说，我吃了沙拉。我沙拉吃完了以后，三五个小时，或者是我吃了一个那个 hamburger， 汉堡包，吃完了以后三五个小时，一下子就呕吐，然后肚子疼，这种情况一般的是经不住感。然后有的人的话，他会说，我前两天我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吃了一点炒米饭，然后忽然就一下子呕吐起来了，一般的是一种叫纳牙、纳痒牙爆感觉感染。还有的病人他会说，我就是吃了东西以后就是没注意，然后忽然就是引起腹泻了，这个腹泻的话肚子也不痛，然后就是腹泻。像这种情况一般呢都是绝大部分都是病毒性的 norovirus， 脑热病毒，还有一个是那个轮状病毒。细菌的话一般呢都是那个产气荚目杆菌，肠毒性的那个大肠杆菌。肠毒性大肠杆菌的话一般呢是造成医学上面有一个病叫那个女热者腹泻。女热者腹泻就是一般说我出去玩了，然后忽然就是吃了个东西，餐馆的东西，然后一下子就拉肚子，或者是人家说的就是说的那个水土不服，就是女热者腹泻，就是肠道大肠杆菌引起，或者是像那个霍乱红疹啊引起的那个，那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寄生虫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很少见，就是引起那个非炎症性的腹泻。像炎症性的腹泻的话，一般呢就是痢疾杆菌，然后那个弯曲腹菌，还有上门氏杆菌引起伤寒的，这些的话都是炎症性的腹泻。炎症性的腹泻的话，一般呢就是有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那个大便里面有粘液，有血。
有血，大便出现有这种血丝状啊。
对，有血丝状。有粘，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主治，就是说最好的是要及时就医。肠道传染病的这个途径，我要讲一下这个途径，因为我觉得这个途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水源的传播，就是那个经水的传播。如果就是饮用水，就是没有注意，就是那个，所以我不建议喝那种生水，像自来水的这个水啊，然后大家开去喝，我不建议喝，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很干净，喝那矿泉水或者就是烧的那个凉开水都可以。还有一种是那个经过食物的传播，食物的话在加工啊、储存啊、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销售的过程中，病原体的污染也可以造成肠道疾病的传播，或者是通过那个接触传播。接触传播的话，那就是好比说某一个病人忽然急性肠炎发作了，你跟病人接触了，跟他握手啊，或者是接触了那个病人日常用的东西，像衣服啊，像那个毛巾啊，或者是其他东西，也会造成肠道疾病的传播。而且夏天的话，我们知道的是那个苍蝇啊、蚊子啊这种蚊虫啊，就是活动的季节，这些东西的话它飞来飞去的话，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它也会造成传播。所以大体上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大体上就是这几种。
好的。那刚才呢王医生您还提到了胃炎呀、肠炎呀，包括像幽门螺旋菌，我就想这几个部分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谈一谈。
好，可以。因为呢，那我刚才就说了一半，就是没有完全说完。因为呢，有那个比较强的那个传染性，它传播的途径的话，一般呢都是叫口口传播，医学上面叫口口传播，或者是那个粪口传播。好比说老人带小孩，是不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老人就是小孩他不怎么会吃饭吗？然后吃了以后就咀嚼以后，然后再给喂给小孩子婴幼儿。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习惯尽量的避免。然后或者是饮水的话不卫生啊，食物没有经过那个充分的清洗，然后也容易传染。所以家里面一旦有一个人好比胃胀气，然后到医生那儿去检查确诊了，一般呢都是建议家里面一个人感染了以后，全家人都要去检查一下，筛查一下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有的人的话就不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然后有的人的话就很容易感染。然后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个刚才我说了那个在据一个报道说，在中国大陆，大概20%以上的人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敏感，这个是非常大的基数。这人的幽门螺旋杆菌，有的人的话觉得反正就是感染了，大家都有，这个我不需要治疗，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一般来说是建议这样子，发现一个就要治疗一个。
嗯。
然后有的一个幽门螺杆菌的话，一般呢是用三联药，然后治疗，一般一个疗程的话大概14天，两个星期。治疗以后大概是一个半月以后，再看看这个有没有进步的。有的幽门螺杆菌它那个耐药性非常的强，现有的你刚才说的很难清除，就是有的人的话治疗一次，然后换药以后治疗第二次，有的人甚至换药以后治疗第三次，都只清除不了。这样的患者的话，那非常麻烦。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那个定期的做那个胃镜的检查，防止那个胃溃疡的发生。
嗯嗯，
就是像那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也一样的，就跟那个胃肠道的感染一样，就是要把这个病从口入，就建议，好比说，假设家里面有人确诊了幽门螺杆菌了，那一定要使用那个分餐纸，用一个锅筷，大家的话把那个餐吃饭之前呢把它分开，不要一起。然后筛查的，一旦还有其他人确诊了，大家一起吃药，一起吃完药以后，然后再一起过一个半月以后再一起去检查，不要就是说哦，我那个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我赶快去吃药，吃药了以后那我就没事了。但是吃药了以后，谁知道或者是家里面其他人又去检查，哦又感染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吃药，然后吃药以后本来就是说第一个感染的人他已经治好了，又有可能另外人重新感染。这种情况我一般的都是建议感染了以后大家一起去吃药，吃药了以后然后再去筛查，再去做那个回访，再检查究竟有没有清除掉。
嗯嗯，
这个幽门螺杆感觉。
嗯嗯，就像王医生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其实夏季肠胃道相关的疾病呢，大多数都是病从口入。有些人觉得东西放在冰箱里了，好像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尤其是夏天嘛，在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也很凉，温度也很舒适，是不是食物只要放进了冰箱它就万事大吉了，吃起来就一定就不会有问题呢？
那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一般的人的话就是不是哦，食物放进冰箱的话那就是保险箱了，那就没问题了。其实不是的，很多细菌的话在适度的都可以生长的，像比如那个大肠杆菌啊或者什么，它是虽然是长得比较缓慢，它还是生长的，还是保持活性的。但是像比如那个豆腐，像那个肉类的这或者是一些那个豆制品啊奶制品，这东西那个你放在适度，那个放在适度，如果细菌在上面生长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的。所以的话一般的来说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我一般呢就是这些我都是要建议它要煮熟了重新再热一下才能够吃进去。好，下面的话我再讲一下夏季，那个刚才主持人也问了，我很有必要再讲一下那个夏季消化道疾病的预防。我一直以来那个疾病的预防的话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嗯，
像那个刚才我说了一切，像比如说的水的问题，水的话是传播那个消化道疾病的那个胃肠疾病的那个源泉，所以水的话要保持那个清新，不能饮用那个生水。然后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那个空气流通，保持那个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那个有的人的话就是整天就是把房门啊都关着，窗子也关着，就是用空调。空调的话那个就相当于是那个就感觉很舒服啊，但是开一段时间呢要把窗户打开一下，把那个空气要通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还有那个食物的话，因为夏季的话刚才我也说了，夏季天气炎热，然后人的话那个就是那个身体要散热，所以皮肤的那个血管就会扩张，相应的来说的话那个消化道的血流就会比平时要减少，所以的话就是消化道的话那个有这样的话就是消化功能就比那个平时的要差一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食物一定要以那个清淡饮食，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然后那个还有那个豆制品，不要尽量的少吃生的冷的变质的发霉的食物。然后那个水果的话像那个瓜果啊要用那个流动水冰洗，不要吃那个生的半生不熟的那个肉类。然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主持人说的那个食物的保存，妥善的那个保存食物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这些那个刚才说那个像那个肉类蛋类奶类奶制品虾呀鱼啊糕点这些东西，这些那个这些如果是这些食物 污染的那个致病菌的话，因为就是致病菌一般呢是不分解那个蛋白质，所以是你肉眼的话你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我一般呢都是建议的话，现买现吃，然后尽量少放在冰箱里面，即使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以后还是要重新再热一下，然后才能够食用。然后夏季的话，那个一般的来说的话，首先要健康饮食，天气炎热嘛，然后吃三餐定时定量，然后剩饭菜尽量的不吃，如果要吃的话也必须要经过那个高温的处理。然后那个瓜果的话，一般的来说夏天中要把那个皮给去掉，要削掉。然后凉菜的话一定要是那个流水清洗一下，要干净的水清洗。然后还有那个夏天的话，很多人的话都喜欢吃那个熟食，刀啊，还有那个案板，切生的东西，还有那个切熟的那个东西的那个案板还有刀，一定要分开的。如果夏季的话，有些人在家里面做冷饮，冷饮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凉的开水，不用用生水。然后夏季的话气温比较高，人的那个神经经常处于那个紧张的状态，分泌腺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人的那个消化道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然后食欲不振。所以的话就我刚才说的，要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啊，容易消化的饮食，还有一个油腻的东西少吃，因为夏天的人出汗非常的多，里面有盐分的，可以喝一点淡的那个盐水。但是那个水的话不是说哦，我夏天出汗多，医生说要我多喝水，然后我就使劲的喝，不行的，喝的太多也不行，喝的太多的话，有的人的话有那个心脏病，有那个肾病，而且消化系统功能也不好，喝的太多的话容易增加那个心脏的负担，容易增加那个肾脏的负担，消化系统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的话一般的来说的话，一个成年人，健康的成年人两到三就可以了，然后适当的加一点，你喝一点盐水，或者喝一点那个 sports drink， 就是说的那个 vitamin。对，夏天的话，有的人说哦，夏天天气太热了，不要出去运动。其实夏天天气热的话，还是要运动，但是的话，不能够在那个非常热，好比说人家说那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实的话，我们正常人的话不要这样做。运动的话很重要，但是什么东西一旦是过量就不对了。像我们一般呢，我都是建议的话，早上那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年纪大的人的话打打太极拳，散散步，慢跑几圈都很好，身体的话稍微出点汗，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太阳快下山，有一些那个凉风吹来啊，走走啊，到室外活动啊，多运动运动，对那个胃肠道啊其实也是很好。然后运动以后机体的免疫力就会升高，像那个胃肠的疾病也会减少，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容易康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到了夏天的话日照的时间就变长了，普遍的人来说那个睡眠时间就是比那个冬春季的话要少很多，人家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的话睡眠就会相对减少。但是再少的话，我一般的建议一个成年人要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尽量的不要超过晚上11点以后睡觉。如果人那个昼夜颠倒，经常熬夜，像一般的话时间长了，年轻的小伙子可能1-2天没问题，时间长了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就会出现那个食欲下降，有可能会引起胃肠道的症状，像那个便秘啊、腹胀啊都有可能发生的。
好的，王医生今天非常详尽的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夏季常见的消化道类疾病，包括病因、相应的一些症状，包括什么情况之下要紧急的去看医生，甚至是紧急的去看急诊啊。还有呢，就是如何预防等等相关的医学话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社区民众平安健康的来度过炎炎夏季。我们也再次感谢王医生今天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 HEPA 亚米医师学会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做这个讲座，感谢 HEPA 在我那个 Brooklyn 新诊所筹备和运行之间的那个大力的协作和支持。在我的新诊所的筹备之间，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在此呢一并感谢。还有在2022年的年初，我在纽约长岛开了一家诊所，第一家诊所就是主要是面向于长岛的那个广大华人社区。现在呢，我的第二家诊所在那个8大道55街772号，在那个大同银行的斜对面，是那个 Chase Bank 的斜对面，也是我们华人同胞聚居的社区。我本人呢在那个 Brooklyn 八大道工作了很多年，一直那个兢兢业业，客户专业业务，把患者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因此啊深受广大患者和医务工作人员的喜爱和敬重。
我希望我继续为我们长岛和布鲁克林以及其他社区的广大华人服务，欢迎大家前来就诊，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